阿弥陀佛，大家好啊。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前行导文。首先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127课的内容，还是在讲到呢这个上师瑜伽的重要性的这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个上师瑜伽的重要性的话，道友们也应该很清楚，我们在整个这个修学佛法或者说走解脱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可能没有善知识来引导。如果说这个没有这个善知识的引导，自己呢有再多的这个智慧和能力，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从轮回当中呢得到处理。所以呢，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呢，一直善知识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说它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修行成就呢有起到这个很重大的或者说很重要的这个作用的话，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自己就要一味真真实实是具足法相的善知识，这是呢特别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你一旦遇到了一位这个具法相的真正的善知识以后，如何能够如理如法的去医治的问题呢，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一些呢，也是所有修行人都需要呢这个把握的几个最关键的环节。那我们上一堂课呢，也分析了跟大家这个从一些这个理证的角度宣讲了，还有校正的角度也宣讲了这个医治上师的这个必要性，它的这种重要的这个因素。那么后面呢，就是从一些这个也从一些校正的方面呢来进行说明这个如果一直上是具有什么样的殊胜功德。首先呢，这个至尊果仓巴大师呢，他也亲口说过，若修上师瑜伽法，净除过患得圆满又说虽多修习修持深次第，然修上师为无上，虽多修持圆次第，然成一师为无上。那么对于这个内容呢，要了知其实呢这里要知道，真正的如果说我们能够这个就是说修习上师瑜伽的这一个法的话，就完全可以净除自相续当中所有的这个过患就是主要是可以使得自相续呢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能得以调伏。那么这些烦恼过患调伏之后呢，自然这个功德圆满的话，它也是主要是从自相续当中能够产生真正的这个智慧真实的这个大悲菩提心等等，这样的这种善法功德呢会日俱增上，并且呢逐渐的这个获得圆满，这个呢都是修上师瑜伽的这个功德。那么包括我们平时其实遇到一些包括自己的这个心态，有的时候心很烦躁然后心不能够平静只要你呢这个经常祈祷这个上师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话，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现象，就是一旦修习的话，那么自心呢就会得到一种调整，这些无形的加持呢很多道友呢也自己都有一些感受。那么这也是呢讲到了修习上师瑜伽可以净除一切过患的这个问题。当然对于这一点呢，这个讲记当中也提到，上师摩切也是说，不要因为这种讲法就认为呢好像我只要修这个上师瑜伽就已经足够了。其实呢这个观点也不是特别圆满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要了知呢，我们要观待这个自身的这个根基。如果说对于有一些像这个那罗巴尊者或者弥勒日巴尊者这样的殊胜的立根者来讲的话，那么他确确实实只要修上师瑜伽这一个法呢，完全也可以圆满一切的地道功德。但是呢对于这个大部分的中下根基者来说这个不一定呢就是单单依靠这一法的修习就能够获得解脱，并不是说是法不殊胜，而是呢我们自身的条件其实并不具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像这些前辈高僧大德所造的，尤其像华智仁波切前面呢让我们修习这个共同五种加行四种共同加行和这个除了上师瑜伽之外的这个四种不共加行的这些修法呢，也必须要去行持，逐渐的自相续，慢慢的这个达到了这个标准就是让你成为从一个这个渐次根进者呢成为一个这个立根者的时候，那么确实也是呢唯一依靠上师瑜伽的这个法门就可 以呢这个完全获得这个圣义地的证物，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啊，就是虽然这个法呢是特别殊胜的，而且按照大圆满的这个直接成就的角度来讲，就是依靠三十瑜伽这一个法就可以获得啊这个解脱啊，可以获得圆满的成就。但是呢，如果是从有尽的角度去观待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知道佛陀开创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也不是说是啊，如果是这个真正的修习上师瑜伽呢就已经超胜于一切的话，所有的九乘次第都可以涵括其中，那么佛陀也不用讲这个小乘显宗乃至于密宗其他的这些教义了啊，其他这些教义其实都没有必要宣讲，就会成为佛陀宣讲八万四千法门呢会有这个无必要的或者多余的这个过失。其实呢这一点也是因为呢我们众生的根基不相同，所以呢不同众生的不同根基的众生呢他会他需要呢这个随顺于跟他相应的这个法门呢而获得最大的这个利益和成就并不是呢这个所有的众生呢都只要需要一个上师瑜伽就全部都可以解决问题。这一点呢如果从见次根基者或者说这个不同根基种性的人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不一定的。就像呢上师这里呢用这个念一句佛号的这个角度，因为呢尤其学净土的道友都知道呢，只要能够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绝对能够往生。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念佛的人多而往生的人并不是说念一个就往生一个呢？其实也是跟他自己的这个根基有关系，还有跟那他这个是不是真正相合于这一句佛号的这个要求这个方面的话都有很多深深的道理呢需要去探究，然后才能够相应这个法最终自己获得解脱的。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呢也不能够想的这个太简单了。而且上师在这堂课的最后一部分也是说到，说华智仁波切呢他之所以这样来这个强调上师瑜伽的这个种种功德，主要是体现出并不是他的这个目的其实并不是说为了排斥其他的一些修法，就是也不是说想要用上师瑜伽的修法呢完全去取代其他的修法，而是呢主要是侧重说明上师瑜伽的修法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尊者所说的这个侧重点在哪里，要善于理解，善加去辨别真正的这个尊者的这个密意，自己应该有一个中道的把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怎么样一个具体中道把握呢？我们平时呢对上师瑜伽的修法一定要注重，在这个平时自己这个着重修习的同时呢，对于前面的四种共同加行乃至于呢这个后面的这个另外的四种不共的这个加行，还有后面我们会讲到的像这些往生法的窍诀等等，都要好好的去修行，才能够呢最有把握的或者说最牢靠的能保证自己在临命终时呢获得究竟之解脱，这一点的话是特别有必要的。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前面的这个功这个校正的这部分那么后面这个果仓巴尊者又讲到的这个刚才已经念了虽多修习生次第的这一段。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呢很多人他虽然呢特别喜欢这个修习这个升起次第，也就是呢观修一些静观的这个观修清净本尊清净护法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升起次第方面的修法但是呢实际上还是呢修习上师瑜伽是最无上的。也有很多人呢很喜欢修一些分脉明点等等这些圆满次第，但是呢还是呢以诚挚心去祈祷上师意志上师呢才是最无上的修法。那么对于这段教言的理解呢，上师讲的也非常的具有善巧性仁波切就说呢，其实呢如果并不是说我们在否认生缘次第的殊胜，而是呢你如果修习生缘次第的之前的话，你没有依靠上师瑜伽的加持，那么修这些法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呢反而会有一些危险性。这一点呢我们以前曾经很简略的方式也提过一点点就是如果你这个分脉明点没有通过上师瑜伽的祈祷加持来摄持直接这样去修，假如说自己的心把握不好，不是说分脉明点的修法不好，它这个修法是很殊胜的，但是呢如果自己的心把握不好，特别执着特别单执的话，就很容易呢导致于一些出偏的问题。所以这种修法呢是很殊胜，但是呢是确实如果观待于上师瑜伽的修法比较起来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就是说这个需要人的这个心态非常的稳重，而且呢就是不会受到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欢喜魔乃至于恐惧魔的一些影响就心态在一种平稳的状态当中，没有过度的这个单执它首先 先一定要有这个如梦如幻的知见摄持的话，才有可能呢修行成功啊，也是很殊胜的。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尤其现在末法时期的修行人，执着捧强，然后呢对外境的这种这个被诱惑，然后受影响的这样的这个力量呢，也比较强大，自己的自主能力呢相对来讲比较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最保险的修法呢还是啊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因为它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出偏，但是呢它所达到的效果啊，只要你具有纯净的信心的话，所达到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啊，达到的这个结果，而且呢就是更加殊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上师瑜伽的修法确确实实呢也是最为无上的，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些教章。另外呢，这个哲公琼巴仁波切也曾说，上师四生雪山上，静性之日若未生，不降加持之水流，故当勤修静信心。这个教证呢也是非常殊胜的，它主要是把呢上师的本体呢啊这个安立为是那个啊就是说是法报化以及本性生的这个四生啊。一般呢我们有的时候说三生，有的时候说四生，其实呢这个法生和本性生的话是一体，也是一体两面，从不同的这个明空的这两个侧面来安令的。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师的这个四身的本体呢，他把这个呢就比作成是如同是一座雪山，如同是一座雪山。然后呢这个弟子对上师的恭敬和信心呢就像日轮一样。那么如果说这个日轮不照雪山呢，雪水不会这个雪就不会融化，水也不会流淌。同样的道理呢，如果说我们的信心呢没有具足，这个对上师没有具足清净的这个信心，那就不可能感应到上师的加持流入到自己的心间。所以用这种比喻来说明呢，我们作为这个大乘学佛者，尤其是呢如果你想通过密宗的这个无上大圆满而证悟自己心的本性的话，唯一是依靠对上师的恭敬与祈祷啊，纯净无比的这个信心，而最终可以现见呢圣意的这个实相，是这样子的。所以修上师瑜伽这一法哦，确实它是很殊胜的。其实我们对上师如佛般的这个信心呢，就是法性的本面，来说的了义一点啊。其实我们对上师真实产生的，不是说有贪心杂染的这样的，就是真正的这个如佛般的这种纯净的信心呢。那么上堂课我们曾经我也这个稍微分析了一下对信心和贪心的这个问题啊，稍微讲了一些。那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了知啊，真正的信心起现的时候呢，那么不管是这个上师显现什么样的这个相，就包括尤其呢这个最明显的，就比如说上师显现的这个亲近其他的一些道友啊等等，你绝对不会升起一丝一毫的嫉妒心或者失落感，或者心里面觉得还甚至觉得这个被冷落的这种感受，你不会有的，这是真信心的一个相。反过来说的话，就如果你自相续当中真正产生了纯净无比的信心啊，而不是贪心的这个成分占多数的话，那么你这个对所有的上师都会呢有一种平等恭敬的这个心态，不会呢有这个就是以前自己比较纠结的地方，就觉得哎呀我又想医治这个上师，又怕那个上师不高兴，然后我医治了这个上师的话，好像我就等于舍掉了那个上师。其实这种想法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心上在打疙瘩呢，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自己想出来很多矛盾，然后自己呢陷入其中痛苦不甘。其实的话，作为这个善知识来讲，以前上师曾经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嘛，就是说啊，你以为这个文殊菩萨跟观音菩萨还会因为抢弟子的事情而打架吗？你觉得这个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这两者之间还会有什么矛盾，互相之间变成了这个不说话的冤敌吗？这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认为呢啊，我这样的话上师就会不高兴啊，或者会怎么样啊，或者是不是我如果对这个亲近一点，我就舍弃了另一个呢？其实这种啊，就是取此舍彼呢，它恰恰就是一种分别念，或者说我执摄之下的一种心态。只有这个我执摄之下的心态啊，或者说这个分别念，才会有这种呢取了此一定就是舍了彼的想法。但是呢我们要讲到信心的问题啊，如果观待针对上师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自身的这个信心真正的这个产生的时候呢，你对所有的这个善知识呢都不会有这样的这种矛盾的想法，而且呢你会这个一味的这个平等恭敬而去医治。这个是这个特别特别殊胜的一种正道相特别殊胜的一种这个正道相。如果说呢我们自己呢分不清楚自身到底是信心偏多呢还 还是这个贪心偏大一点的话，其实从这些外向上面自己就能观察你自己是不是在一直上市的问题上自己把自己搅在里面，觉得特别的矛盾痛苦，然后呢觉得没办法做一个取舍。你是不是呢在这个跟你同行的这些啊金刚道友或者说道友之间的话，你有这种啊这个怎么说呢竞争的心态呀、攀比的心态呀，然后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让上市呢这个亲近自身啊等等这些想法，你稍微的一反观自己，你就能够意识到到底呢自己信心的成分占多少。其实这一点呢是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管怎么样呢是一个真正想走解脱道的人，那么就不能够总是呢在表面上面去泛泛而学啊，只是呢落到一个这个还是基本上还是处在那种烧香拜佛祈求一个平安加持的这个结尾，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那如果自相续真的要想明明啊，前文我们已经说了上师瑜伽如此重要，这个修法呢是直接是证悟实相的一个究竟之方便，那么如果要想依靠这样的殊胜修法而在自相续中得到这种圣者的果位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具足真信心才行，不能够始终在自己的贪嗔分别当中去打转。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像你用你的贪嗔之心呢去圆的是这个殊胜的善知识，这个方面来说也是有功德的，但是呢如果真正从这个直接跟解脱或者成就相挂钩的角度来讲，那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所以我们要懂得你自己最起码应该能够意识得到我到底是属于呢这个信心的成分大呢还是贪心的成分大，那么如果意识到的话又应该有一个取舍和一个调整啊，这样子的话才是比较如法的。而我们刚才也讲了，我就是因为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啊，真正的这个视师如佛般的纯净信心的话，实际上它就是法性的一个本面。所以说呢，当你相续中真正具有这个视师如佛般的这个纯净信心，必定呢会以此而获得这个成就。这个道理的话是也是呢我们说的这个法尔道理，这是啊绝对是啊这个能够立得到啊能够立得起来的。所以呢我们要力争在自相续当中啊产生这种清净的信心啊，产生这个清净的信心，经常去这个修习上师瑜伽。如果是这样常去修习啊，咱暂时到位的角度来讲，可以依靠这个修法遣除我们啊很多这个修行中乃至于生活中的违缘，那么从究竟来说的话，必定会将我们带入成就的这个圣果，是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关系。所以呢要知道呢，就是如果说要想让这个上师相续的这种加持啊，上师的这种加持力呢融入到自心的话，唯一依靠要依靠自己信心的这个太阳去啊融化这个雪山的水，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上师这里强调说，所谓的这种精进心，实际上它是内心自然谦卑调柔的一个状态。所以傲慢的人的话，相续中绝对不可能有真信心的。如果一个人很傲慢的话，那么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产生这种谦卑心啊，这样的这种谦恭的心态，那么自然也就无法得到加持。所以在很多这个以止善知识的问题当中啊，确实末法时期的修行人呢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弊端，就是自己稍微的文思修行的功德增上一点的时候呢，相续中的傲慢就没办法压制，甚至于呢觉得自身啊，就是我理解的已经比上师还到位了，比上师还全面，比上师讲的还要深入等等，有这样的这些心态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啊上师的加持。而且呢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总体的方向啊，虽然一方面呢仁波切也说了这个文思修行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文思修行虽然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最终这个文思的目的到达最后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这个文思的最终目的的话，是要我们相续当中去现见这种法义，就你闻思法义了知这个法义的意思，最终呢要在你的相续当中去现前。所以说即便是能够精通五不大论，像上一堂课我们不是这个分析了提婆达多啊这种公案，像这样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他即便是能够这个将显密法义全部都倒背如流，精通所有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经教，但是呢那种将这个外境的教义和心识融入一体的这个修行境界的话，却依靠一个傲慢的相续呢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的。就好像这个后面的话也这个至尊让这个让日巴尊者也是说的，若不祈祷上师尊求无分别之智慧如朝北洞中待日，比无尽心融合时啊，也就是说假如说你自己不祈祷这个 真正的这个自己的大恩根本丧失，而呢在这种不祈祷的情况之下想要获得无分别智慧的话，那么可不可能呢？是绝对不可能。就好像呢你的这个山洞啊是朝北开的，那么不管这个太阳从东落到西啊，从始至终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呢照到北面，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名言中的一个自然规律，这个太阳的阳光没有办法呢照到朝北开的门啊，这个北呢因为北的这个方向呢完全是背对太阳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没有真正的有一种这个完全恭敬的谦卑的这个心态来祈祷上师，而单单以自己的这种智慧啊，或者说精进，而要想让这个圣意的境界呢能够在自相去现前的话，就好像呢啊朝北开的山洞永远不可能照到太阳一样，它是永远没有机会的，永远没有机会。所以对这个问题呢一定呢要有一个明确的了知，就是不管到了任何时候，在显现上面呢你的功德越来越增上，然后你修行的力量也越来越高。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前面在讲魔障的时候也曾经提过啊，我也给大家举过几个公案吧。今天这里稍稍的在这个提醒一下呢，就是其实也说明这个遗址上师的一个重要性的问题啊。那么就是当时我记得跟大家举过一个曾经上师仁波切在《般若摄颂》里面讲的那个公案，他这个修行人不是见到了佛嘛？啊，通过修行见到佛，他本来修行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后面确确实实呢还是出现魔障，然后呢见到金光灿灿的佛之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修行境界啊特别的好，他也相信佛的授记，佛都告诉他现在你可以行持这种无取无舍的行为，所以啊让他这个就是杀盗淫妄十恶不作都是要行持的，他就开始呢做这个不善法。最后他的上师知道他实际上出现一些修行的委员啊，在劝他的时候他已经听不进上师的话。就是这个例子啊，当时我跟你们分析的时候我说你们不要小瞧这个修行人，也不要轻视他，觉得他怎么能不听上师的话呢？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真的是属于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就是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呢觉得这种怎么能这样呢，一句话就打发过去了。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当我们自己真正的这个修行境界现前的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会产生这种心态，你觉得你比上师更加的殊胜啊，更加的这个具有功德，因为呢上师都没有亲见佛言，而我呢已经现见了，并且呢他无论如何呢也都是没有办法呢这个否认自己所现见的这种清净庄严的佛像呢是一种魔的这个加持啊。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他的上师因为非常慈悲嘛，就这个通过一种方便方法，以前讲过这个公案，今天就不会重复这么详细啊，但是就是通过这个加持的方便方法呢让他这个明白了自己实际上呢是被魔所转，后面他又忏悔呢重新修行。那么这个公案实际上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修行人其实对于这一点啊，就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傲慢和这种高举的心态呢是经常容易抬头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已经它这个体现得很严重了，其实我们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个特别的这个在文思过程当中一定要反复的把这个问题想透了，就是不管在任何时候，哪怕是显现上你觉得啊你现在的摄受的眷属也超过了你的上师，你的智慧呢也超过上师，你的讲经说法呢也超过上师的这种吸引力，超过上师的讲法能力，那么你的这个就是说啊对于这个好像这个法义的理解的话也特别的深邃到位等等，其实这一些相的话不管它显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相状的话，那没有办法啊真正的在自相续当中的修行功德上面你是没办法超生于真实具象的善知识的。所以我们自己呢不要被这个表面上的一些虚假的这个相呢蒙蔽自心，而认为呢自己有多么殊胜的这个功德，这些其实都是被魔所转的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前兆，也就是自己相续中傲慢抬头的一个前兆，就属于傲慢魔的这个原因，而呢这个导致于呢修行出现违缘的。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了知之后呢，你应该时时刻刻心里面要把握住这个上师是佛的这个心念。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自己没有修成佛果，那么如果你真正的能够安住呢这个上师是佛的这个纯净信心，所有的违缘所有的违品呢都会以此呢而这个消失，你不会呢 受到一些这个魔障或者说其他的委员的这个所转，这一点的话是特别重要的。现在呢可能有很多尤其是初学者觉得啊，我这个心里面一直是觉得上师是至高无上的，我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想法，这点我承认，你现在是连一刹那都没有过这样的分别念，但是呢不代表你以后就没有，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因为你还没有修过去，所以这个是很难说的。我们以后在修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际遇，谁都没有办法去掌控。本身修道的阶位的话也是一个无常变化的相，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文思阶位啊，就要明白这一点，一定要明白，要常常自己学会反观自心，意识到这些方面呢，如果说自己心里面哪怕产生了一刹那的分别，觉得哎，在这一方面我比上师要殊胜，或者说呢在这一方面我比上师更有经验啊，或者就认为呢自己在不管是世出世间法的哪一个方面呢啊，其实呢我还是相当不错的，上师呢也是呢这个没有显现的比我更加这个显得这个超常，有了这些念头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对峙了，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属于是傲慢魔的一种这个干扰的啊，这么一种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如果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话非常的麻烦啊，非常的麻烦，这个呢也是啊，就是修行会出现，绝对会出现委员的一个前兆，这是很麻烦的，一定要想办法呢遮止。那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时时刻刻乃至于我们到最终成佛之前都需要呢这个一心一意的祈祷上师，你才能够呢啊真实的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这个果位啊，这一点呢要了知。那么在这段讲记里面呢，上师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说那个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啊，修行实际上呢是在这个文思修阶段当中最重要的，我们不管怎么样去学，最终的话还是要落在这个自相续当中能够显现这个法的实相的这种境界，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还是针对有一些人的疑惑，所谓的这个四归一啊，好像还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说法，那么在汉传佛教里面都讲到三归一，没有提到呢归一上师的问题。其实呢上师在这里我这个地方就没有过多重复，但是呢道友们应该要清楚，就是仁波切呢引用汉传佛教的这个大藏经当中的一些校正来说明呢，其实在汉传佛教里面也再再的强调了这个善知识阿舍里的这个重要性，也是有所强调，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汉传佛教角度来说呢，相对来讲确实呢比较衰落一些，而很多的殊胜教义呢没有这个真正的弘扬发挥出来啊，那么只是我们说我们自己不了之，并不代表说它不存在啊，这种讲法这一点的话应该要清楚。那么后面我们来看，因此呢无畏的实相证悟，唯有呢要以这个唯有依靠这个以恭敬诚信之心来修上师瑜伽，才可以在自相续中升起，除此之外依靠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证悟啊。那么这段话的话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平时呢我们整个这个文思修行过程当中啊，广门博学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尤其呢作为年轻人的话，那么确实呢我觉得也是，只要你们因缘具足的话还是能够考虑修完这个比如说前行入行论这些基础法门以后呢，当然这个学习密法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哦，但是呢这个对于显宗的一些五不大论啊这些教研的话，还是呢要有一定的文思，不要觉得费事儿啊，或者觉得太难呐 花很多的精力时间啊，天天就是在这些什么辩论啊寻思当中去琢磨，其实这个想法呢也是一种邪见，不要完全这样去想，就是作为老年人的话确实不做这个要求，那么老年人呢把握自己最后面的这一段时间呢好好的这个精进修行就可以，就是希求往生，但是作为年轻人来讲，那么确确实实从这个弘扬教法并且呢对其他友情能够有所饶益的角度来说，还是叫自己呢多广文博学是特别有必要的，可以打破自相续当中很多的邪见，因为我们这世的文思修行不光是说只是解决这世的问题，它呢生生世世呢都是可以摄持自相续，能够具有这个殊胜的佛教的这些正见啊，殊胜的取舍的智慧啊，这些都是为以后呢来打基础的，所以呢能学则学。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什么呢，你如果要想通过这个单纯的是这种分别心 文思的这个途径就想完全获得无为实相的证悟的话，那么还是很困难，这是没有希望的，那这是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文思和修的关系啊，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在前面讲到这个菩提心的那一章节的时候，行菩提心的最后几堂课的时候，也曾经圆融的这个解释过，不要呢这个舍弃文思而单纯就是一个修。那个实际上经常绝大部分人都是落到盲修瞎练当中，刚开始可能自己觉得有一些厌相，但是呢这种厌相特别的不牢靠，到了一定程度就不行了，或者说呢他这个直接后面就已经退的这个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把握。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又比较偏重于这个文思啊，只是呢这个单着于文思，对于修字的话只字不提，这个其实也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文思修的这种关系啊，就像这个一种次第啊，它哪一个都不能缺，你必须要有文思的基础之后，你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修怎么去学。尤其像现在末法时期的话，我前面也这个讲过，我前面也提过呢，就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呢，从一个角度上来说，确实人呢他不是特别的就是说这个你说一句佛教好他就马上能相信的，人的这种四差分别很严重，你必须要给他说出一个什么理由来，给他说出一个道理来，他才能够考虑说哦，那这个是不是这种宗教或这个教法是不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不单只是我们以前所认为的这种特别颓废的迷信而已。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自身的这种对佛教啊，自己作为佛教徒对于佛教本身的理论学习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它会综合性的提高自身的这种素质。一方面呢，以前我曾经说过嘛，其实你佛法学好了，你世间法会做得非常圆融，它本来就是走的是一个道，它是名言的一种法尔的规律，它是主要佛陀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一种缘起规律。我们如果掌握这个规律的话，就好像就是说，就是你把握的这个规律性，你把它往哪一个事情上面去套，它都能够走得过去，它都能够呢这个，因为你是随顺这个规律而行嘛，它都能够得到相应之果。这一点是特别重要，也是呢佛教特别殊胜的一方面。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佛教的教理上面文思了之后，有这种理论的学习基础的话，那么自身的这个以后修行的话也能够打好一个很稳固的基础，你不会呢出现这个偏差的地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对于别人，对于其他的有缘众生，毕竟我们作为大乘学佛者，你不光是想的不是说是总是觉得说是自己是一个自己解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就可以了，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发心嘛，终归要考虑到你周围的人，对他们的这个怎么样让他们相续中融入佛法，怎么样让这个佛法能够兴盛弘扬光大。你我们即便是从在家人的角度上来说，也要这方面要着重考虑。尤其现在我确实也感觉呢，其实这个出家人从这个一般的不是说像这些居相的善知识从一般凡夫修行人角度来讲，出家人的弘法的能力呢是很受局限性，确实是很有局限性的。反而呢作为你们在家居士来讲，有很多的方便方法，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比我们有一些方便的地方。你不管让他这个只是种了一个善根或者说呢真正步入佛门，或者说直接呢他确实发起了这个走解脱道的这个心，但是多多少少都能起到一些作用而对我们出家的身份来说，反而呢有很多受局限的地方。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尤其作为年轻人为主的话，应该要尽量的去广文博学。但是我们换一个另外一个方面，第二个层面就是说，在广文博学的同时，毕竟呢我们自己也不想最终就是落到了一个像提婆达多这种情况虽然说能够精通三藏十二部经教，但是呢落到一个堕落之因。那也就是说什么呢，自相续还是要修。那这个修的话，其实依靠上祈祷上师瑜伽的这个途径，它就是一个最殊胜的方便。依靠这种方便呢，让你自己所闻思的法义完全融入到自相续，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是特别圆满的。所以我希望道友们反复强调，不要偏堕于文思，也不要偏堕于修，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这个偏堕的意思，就是只文思不修，或者只修不文思，这两种偏堕性是真的不太合理的。你自己就好像我以前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就是本来你如果说拄着两个拐杖的话，你能走得快，但是呢你自己呢自认为呢只需要一个，就拼命的不管怎么样，你无论如何你就说要不我就要这个，要不就要那个，你就非要舍掉一个，舍弃一个的话，其实只能延缓你自己的这个进程啊。 整个这个修行路的时间而已，那不是自己耽误自己吗？所以呢，对这个文思修的关系呢，我们要一个中道的把握，真正的要明白呢，如果我们就像上师这里说嘛，不管怎么样的话，你像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大学里面也有一些佛教博士，还有这个博导，他们的口头上面都能够说出很多甚深的这些佛教的教义啊，佛教的起源呢，它的历史源流啊，其实如果他们要讲起来是很会讲的，但是在他们心里面的话，连一个皈依戒都不存在，连一个归头三宝的心念都没有，对三宝的一丝毫的信心都不存在，都不具足。那我们作为佛教徒，肯定是不想变成这种身份的。那就是说，这个文思和修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文思的这个目的应该要明确，是为了我以后能够真正的去实修这个法心，而文思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要这个圆融的了解呢佛教的这个教义，打破自相续的所有的怀疑邪见和疑虑，这些呢全部都是要靠文思的阶位呢来这个破除的。另外一方面，你通过文思的途径，你必须要知道在你修行的过程当中，哪些是伪缘，哪些是圣缘，哪些这些伪缘、这些歧途呢，应该如何去遣除？什么样呢才是真正修行的正道相？哪些呢是这个修法的假道相、一些假验相？你全部要有所了知之后，你才能够保证你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不会出偏啊！碰到一些伪品的时候，如何去对治？这就是呢，在理论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剩下的问题就是真枪实干了。其实这两个关系是特别紧密的啊！否则的话，如果你连理论上都不懂啊，你都不知道自己的道该怎么走，直接去修的话，那往往就会修的一个背道而驰，本来是想去东，结果呢一直在往西走，这样的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文思修的关系呢紧密结合起来，也就像这里所讲的，上师这里呢讲的非常圆融啊，就是说文思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在不偏堕啊，不废弃文思的同时呢，也应该要明白自己最终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那么如果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要想自相续当中现前无为实相的话，必须要以恭敬的信心来祈祷修上师瑜伽，才有可能获得证悟，否则依靠其他的方法都是没有希望的。它是这样的一段教言啊，我们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有一个圆融的了知。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几则公案啊。第一个呢，就是那罗巴尊者，尽管是精通三乘的这个班智达，能折服一切外道，但在这个波玛马西拉寺，也就是我们说的戒香寺，印度的最著名的两大寺院就是那兰陀寺和戒香寺。那么他在这个戒香寺呢担任守护北门的班智达时，智慧空行母告诉他，你只是精通此句而并没有通达意义，所以仍然需要医治上师。于是尊者便遵照空行母的授记，历尽千辛万苦而医治第六巴尊者。到了一定的时候，上师对他说，这般宣讲开示还不了达，说罢便用鞋底猛击他的额头，结果那罗巴尊者的相续中顿时升起了实相的证悟，达到了与上师的密意平等一位的境界。这个是一个公案呢，前面在我们共同加行第六个章节啊，就是一指上师的部分，也是上师波切呢算是最广的一次啊，仔细的这个整个描述了啊这个那罗巴尊者他的这个十二大苦行、十二小苦行啊，就是啊这个整个呢宣讲了一遍，我们应该还有印象。那么对于这次呢，再次的提到这个公案呢，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当时这个里面哦，应该今天讲到的一个是那罗巴尊者公案，一个是龙菩提的公案啊，一个是这个智慧光尊者的公案，还有呢就是大医师贝若扎纳的这个老弟子，他的这个老弟子啊，这个叫什么邦干麦婆滚波的这个公案，总共呢就是有这四个吧。那就是简单讲这四个公案的话，它每一个侧重点都不相同，就是它有它的异同之处，不同点的话就每一个它都有它这个角度是不相同的，但是它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他们这四种公案的核心都是呢通过这个以诚挚的这个信心呢一心一意的祈祷上师啊，最终达到了这个开悟的。这一点呢这四个公案都相同，所以我们看分别从它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其实这些公案具有极大的这个加持力。 我们就可以了知，任何一个修行人，任何一种情况的话，只要你具足这个对上师如佛般的纯净信心，都有呢开悟的机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你像第一个那罗巴尊者这个公案的话，前面我也提到过，就是尊者实际上他是一个前世是五百世坐班智达的，而这一世他显现上面也是在戒香寺呢担任这个守护北门的这个北门班智达。像一般的这个护门班智达的话，都属于是寺院当中最具有智慧力的，而且最具有这个辩才能力的，他一定能够守得住，不让这个外道辩论的话，他是不能输的。一旦输的话，这个外道就会侵入到寺院当中，那么这个整个寺院都要归投于外道。按以前古印度的传统，他就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辩赢了，我就归投你，我如果辩赢了，你就归投我。他是这样的一种啊，就是几乎就是比较破釜沉舟，让你死我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这个辩论呢。但是现在末法时期的话，其实也没有这种情况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从他本身的角度来说呢，他真正是一个完全精通三藏的这个班智达。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当时在这个研习五明的时候，就有一个具丑相的这个老妇女，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老妇女显现的一些相啊，也确实里面也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说他词句懂了，老妇女很高兴；他说他意义上也懂，老妇女不高兴。为什么呢？实际上是说他你说妄语了，你其实的意义上没懂。那我们这里要知道什么叫意义上懂，如果意义上懂的话，意思就是你相续当中完全已经现见他了，这才叫真正的意义上你完全明白。词句上明白是词句上的意思懂，是这样的这个关系。其实呢，我们现在作为文思皆位的角度来讲啊，包括呢我在这里跟你们辅导前行，其实都是词句上呢在跟你们交流，词句上懂了，意义上呢心里面还是呢一点都没有的，很麻烦啊，也是呢自己呢心里面在祈祷，希望呢能够通过实际的这个串习力的话，早日在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共同不共加行的这些境界。如果这些境界能够产生的话，我绝对有把握相信我自己在临命中时肯定是有解脱的机会的。所以这个就是指的词句懂意义不懂的含义。那么我们自己要明白，有些道友呢，他有的时候呢也这个在这方面也是问过这些问题，说哎呀，这个前行一看的话那么好理解，这个每个字面的含义呢都根本不用解释啊，自己也能看得懂，到底学什么呢？到底让我们反复的讲什么学什么啊，还要在这个共修啊研讨啊，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必要？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在字面上词句懂了，你的意义并没有懂。那么对这个意义的含义的话，一方面我们在有一些，实际上作为我们初学者来讲，很多连词句的真实含义都没有完全理解，剩下的这个实际的意义的话，就是说前行是一个实修法，它需要靠我们一座一座的观修，平时常年累月的串习，一点一点的在自相续当中去融入的。所以呢，老妇女也表现这样的像。最后呢，通过这个老妇的指点呢，他当然就医治了这个迪罗巴尊者，对吧？那么这个中间呢，上师这里又提到了一个清净观的问题，就是这个具有37种丑相的这个老妇女呢，实际上是空行母的化现。那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佛菩萨呢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是化现的让人特别起信心的这个庄严相，有的时候所化现呢就是让人特别不起信心，甚至于很鄙视的这个不庄严相啊，就低劣相，它显现的就是特别让人看着很没信心的一些乞丐呀、这个老女呀、或者说这个屠夫啊、猎人啊等等，显现的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你确实不能够否认说他是真正的佛菩萨的化现呢，那确实不能否认。像以前我们曾经讲过那个无著菩萨在鸡足山休息12年的公案，他这个业障稍微清净了一点的时候呢，把这个金光灿灿的弥勒本尊看成一个具有嗔心的下身腐烂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肮脏不堪，还大发嗔心，冲他又喊又叫的这么一个母狗。那这种像的话，跟金光灿灿的本尊如何去画一个等号呢？但是实际上从本性上来讲，他们本来就是确实是画等号的，只不过由于自己的这个迷乱心所见的这种迷乱的现象很不清净所以才导致呢有好有坏，有贤有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还是呢我们讲到了经常要观一些清净心，尤其呢上师反而是说有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特别丑陋的人，极丑的这些人的话，反而就怀疑他是不是佛菩萨的化现，就化成这种具有种种丑相的一些乞丐啊，然后这个奇奇怪怪、疯疯癫癫的一些人。那么我们作为 前面我们曾经在讲布施的时候呢，我其实换了一个角度，我说不要老想的说这个乞丐是真乞丐假乞丐，因为有的时候啊，上神波切也很慈悲，有很多在家的居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上神也说那这个有时候也要鉴别一下啊，如果是真正的假乞丐的话，你不布施也没有什么过失，虽然是随顺这个终身的心啊，也是这样子来宣讲，但是呢，如果我们换一个清净观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怎么样的话，你也不过就是供养出去是啊这个一块钱或者五块钱或者十块钱，这个十块钱对于你们自身来说，假如说你这个觉得这十块钱的供养或者五块钱的布施啊不会影响，不会造成你自己的生活困难的话，你就把它虽然我前面也说过嘛，我说这个乞丐有可能是50%的概率嘛，50%可能是菩萨，50%可能就是个凡夫，而且是个假冒伪劣的，就是这么一个这个靠这个挣钱的啊，这个白天做乞丐，晚上跑到五星级宾馆去住的这么一种假冒伪劣产品吧，就即便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冲着那50%的概率，终归赢也就是不过就是舍了5块钱而已。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失了也就失了。如果你自己发心清净，你有你自己的发心清净的话，那么是有功德的，因为他的这个从这个供养的这个布施的发心供布施的这个物品和他这个显现的对境来说，没有任何染污性嘛。那如果是从他自身角度来说呢，那也是等于是赐予他暂时的安乐了。因为他得到了这个这个求师呢，得到了这个5块钱的角度来说呢，他自己心里会有一种喜悦和满足感，他会很欢喜，我今天有所收获。那这样的话，我们本身这个发菩提心也是这个心里是发的这个愿，说愿所有一切众生赐予他们暂时和究竟安乐。什么叫暂时安乐呢？就是他想求财给他财，他想求房给他房，他想求各种的五欲都给他赐予这种所欲，这就让他获得暂时的这种五欲的快乐，究竟安乐就让他得到解脱嘛。所以其实这个在任何一个布施过程当中啊，可以这样去发愿。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你既然说只有50%的概率来呢这个考虑它可能是假的，那么你就干脆从那50%的概率来考虑它可能是菩萨，然后带一个清净心的话，供养也就供养了。只要呢自己心里面能够舍得掉的这些这个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供了也就供了，就把它当成金刚瑜伽母，或者当成愤怒母，或者当成度母啊，当成观音菩萨，作为这个殊胜的对境呢，来发一个清净心来做这个布施，这种功德呢其实还是很大的。如果说不定哪一天你真的供养呢确实是一个佛菩萨化现的这么一个对境，那这个福多可是大的不可思议哦。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要换位思考，有时候要换一个角度去，不要老想着别人是不是在骗你，你换一个角度的话，那就你从来都不会被别人骗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运用得上的，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清净观的问题啊，清净观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后面的话，就是他最后一指这个上师的过程当中啊，感受种种的苦行。那么他这种一直的苦心啊，就是确实你像他前面是精通三藏的大班智达，但是他始终无法开悟，到最后他还是需要依靠上师的这种加持和指点，加上他自己纯净的信心。这个我们在前面讲一指上师部分啊，上师不是仔细的讲了那罗巴尊者这个公案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意识到他的上师呢，见他外相上面没给他讲一句法，然后经常就让他做一些这个什么又偷啊又抢啊，又怎么做这种一味的就是做这样的苦行啊。就这种苦行的话，其实如果是按照前面的这个内容的话，稍微再提一下也没事啊。就是我们说前面主要讲的这个三个公案里面，一个是场地菩萨一指那个法胜比丘，一个呢就是那罗巴尊者一指地罗巴尊者，一个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呢一指马尔巴罗扎的这个三位大成就者的这个公案。他这个公案里面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你像弥勒日巴尊者的话，那是真正信心纯净。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像这个那罗巴尊者，他已经是做了50大班智达的，他对于法的这个鉴别力的话，绝对是超胜于显现上是超胜于弥勒日巴尊者。因为弥勒日巴尊者之前的话没有经过系统的这个佛教的文思，而那罗巴尊者他是完全经过这种文思，包括他们在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根本上师的这个情况之下所了知的那个相都不一样。因为那罗巴尊者一看到德罗巴尊者在那个就显现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一个乞丐嘛，在那里吃鱼的时候，马上就能够意识到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殊胜的进行行为，他就能意识得到 包括像那个以前上市翻译的盛行荟萃里面啊，就有一些成就者呢也是通过这个一些因缘，他的因缘现前的时候，他自己相续成熟到那个程度，那么也这个依靠一些本尊空行给他指点啊，他开始去找那个真正可以让他获得寄生成佛的这些上师。那么见到上师的时候，有一些尊者他一见面，通过他自己平时的这个文思这个显密教法的底子，他就马上能够意识到这位上师给他显示的实际上就是断除贪嗔痴的一些相啊。我记得里面曾经有一个公案，不是就是说他见到这个见到这个去找上师的过程当中，在路上就看到一个赶猪的人，对吧，砍猪的人肮脏不堪，他那个前面赶了一群猪，背上背了一捆柴，然后身边还带了一个剧组种种丑相的一个女人嘛。当时呢他马上就能意识到说是这是一位具象的上师。那你说我们一般的平凡的这个凡夫人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这种力量呢？其实是很困难的。就他当时马上意识到，他前面赶的这群猪实际上是断除痴心的一个表象，背上捆的这个柴火的话，实际上是焚烧嗔心的这个表象，身边带的这个女人的话，实际上是这个亲近贪心的一个相嘛。所以就意思指的他这个上师完全远离了贪嗔痴的所有的这种烦恼束缚，他是一位完全具象的这个大成就者。然后呢，就一直，他那个一直的过程的话，他到了那个上师的家里面之后呢，他这位上师呢也是就是跟猪住在一起嘛，都住在猪圈里面。而且呢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猪呢就你顶我，我顶你，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上师的这个饮食就食物呢就打翻在地。当时呢上师也显得特别的不高兴啊，就开始打那群猪。然后这个女人呢又开始劝上师说你不要打这些猪。整个这个情况呢，如果这个从外向上看起来的话，就一塌糊涂啊，非常的让人这个觉得哎呀，这样的生活实在是糟糕透顶的这种生活。但是他相续当中一直有这种清净观，就是我之所以举这个公案的例子啊，就他在那个这种情况之下，他一直没有走，而且一直跪在这个门口啊，祈求上师摄受。后来呢一直过了有好像是两三天啊，还是过了几天，他的上师好像才突然发现了这个人跪在门口在求着他，就问这个女人说那个人跪在门口那个人是谁呀这个女人的话才也就跟他说是来这个求修行法的，求窍诀的，是这样讲。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例子的话应该要了知刚才我说的意思呢，就是其实这个那罗巴尊者在见到他自己的根本上师的时候，对他上师所显现的这种看起来很平庸的这样的行为呢，他完全是有一种静观的。那你像我们现在作为初学者来讲，要达到这种境界其实也相当的困难。而且呢就是作为初学者的话，他没有这么高的一种要求或者这个标准，完全是按照前面我们讲的一直上师啊，就你如法的能够观察上师具有这些相的时候，那么来呢作为自己一个一直的标准啊。所以他这个都是分层次，这是我上堂课所讲的，我们要观待自心的这个相续要分有这样的层次，你要分这个层次，否则的话也可能呢你自己认为这个对方做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就是一个殊胜的上师，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具象的话，其实你是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呢做一个鉴别的。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像那罗巴尊者这样的这种殊胜的立根者呢，我们自认为呢就完全也是靠一种外向就能够推断那罗巴尊者的上师是这样，那我认为这个具象的上师他这样子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我们应该把自心的这个角度上自心的根基的角度上应该要划分好一个层次，这是一方面。那么像刚才我讲的说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话，他跟这个那罗巴尊者的医治过程还是不相同的。这个就是说弥勒日巴尊者的话，他跟那罗巴尊者还不一样，因为他前面我讲了他没有那个文思的基础啊，没有这种做过班智达的显现，上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相，所以他看到他的这个上师也是那种他上师故意在他面前显现是一个特别普通的那个农夫在耕田的这么一个相，但他没有这种分析能力和鉴别能力，完全是依于呢前世跟上师的这个因缘和他自己亲近的这种信心，他确实是个真正的上根立志者依靠这种清净的信心而呢这个去一直没有对上师产生任何一种庸俗的想法和分别念。所以像这些大成就者呢，他们在 这个一纸上师的过程当中啊，跟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作为中下根基者在一师之道的角度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的不关待自心的状态啊，就随便这样去学呢，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不是特别圆满，可以这样说吧，不是特别的圆满，也不是很稳妥啊。其实呢，他们在外向上的这种一纸方式对于我们来讲只是学了一个表面，但是心相续当中却没有办法跟得上，而且呢，其实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真正去鉴别这种显现啊，这个外向显现是此种相状的这个上师到底是不是具象，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鉴别的，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按照前面一直上师讲到的这个法相，显宗里面案例的一些法相和密宗当中要求的这个密宗上师所具足的这些法相呢，来观察上师是最牢靠的啊，这是最牢靠的。这是呢我们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那罗巴尊者啊，那罗巴尊者一直上师过程当中，他不管自己啊，这个公案的特色就是什么呢？你即便是一个智慧超群的班智达，你也需要通过祈祷上师才能够最终获得成就，他的特色是在这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公案呢，就看这个龙菩提的公案。据说呢，阿舍里趁着龙树丢了一把鼻涕，他的弟子龙菩提也是这个龙树菩萨的四大弟子之一啊，全部拾起来吃了，以此而获得了殊胜成就。那么也有一些记载当中呢，是说他那个依靠上师的一句窍诀而呢这个获得成就的。这个也是呢一种啊，这个完全的啊，具有这个啊上根立志者的这个特色啊，依靠这个清净的这个信心而获得成就。但是呢，我们也是对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啊。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些上根立志者，他们依止的这种行为，作为我们下根者来讲，其实有些很难做到。而且呢，你如此去做到的话，不一定呢，就是你把上师的一把鼻涕吃了就能获得成就吗？这个是很难讲的。然后或者说呢，上师拿着这个鞋底把你的头都快打破了，能不能像那罗巴尊者那样马上就开悟呢？也是很难讲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师也说嘛，这个马尔巴罗扎曾经对弥勒日巴尊者就这样讲过，现在像我这样大成就者的上师呢也非常少了，像你这样具有特别清净信心的弟子也是极其罕见的，所以说以后你再摄受弟子的时候，就不能用我的这种像摄受你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摄受，应该以平凡的行为来摄受，就是我们现在所依止上师的一种方式。我们必须要认清啊，所以心也不要高举，也不要因为说哎呀，那我现在做不到弥勒日巴尊者这样的话，那我就没有希望了，也不要用这种过激的想法，用一种平凡的这个行为如理如法的一直上师，那么师徒之间建立在讲经说法的这个缘分之上，这个是最稳妥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走的一条道。那么像这个龙菩提的话，他也是这样，也是如此啊。以前曾经我记得啊，上师摩切讲过那个法华如意宝啊，也曾经讲过，就是说啊，遮止呢这个弟子们对他的行为上面呢有这种过激啊，要偷偷的啊，不是真的去吃这个上师的鼻涕啊等等的这样的行为的话，其实法华如意宝呢当时显现的也是很不高兴，就是说你们如理如法的依止我所给你们教授的这个教言，好好的去修行，这样的话才是让我真正欢喜的因啊，其他的这些方面的话不要随便去做。为什么呢？上师显现上也说嘛，就是我也不是像啊地罗巴尊者这样的大成就者，然后我也不，你们也不是像呢弥勒日巴尊者这样的这种这个具有清净信心的弟子，所以呢你这个内因外缘都不具足的话，只是依靠一个外向的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你呢直接开悟的。那么我们现在尤其作为末法时期分别心特别重的这种凡夫修行人啊，中下根基者的话，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行为就要适当。这个行为适当其实是很有讲究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要看一下上师欢喜让你做什么，不欢喜让你做什么。所以尤其呢像我们仁波切，他在这个显现上面啊，就不是很喜欢呢弟子这个显现的特别过分的那种恭敬啊，特别过分的过激的，然后呢这个见到上师来了之后呢，这个头低下去呢几乎都已经还不是90度了，已经快到180度的这种姿势呢来顶礼上师的话，上师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在显现上面的话其实上师不开心，就不高兴的。那其实我们作为弟子的话，也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就是指的这里说的行为适当，行为适当。传承上师、传承祖师们或者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呢，希望自己如何去做，那么自己随顺上师去做。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太过于较真了，不要太过较真，你认为这样子才是对上师的真信心。其实的话你说你把这个身体供到90度，或者供到180度，或者呢你就是比较这个中道的啊，就是这个啊这个供30度呢，一种比较啊这个 温和的方式呢，来向上师鞠躬、合掌，代表一种恭敬。难道说30度的恭敬心就是最小的，90度呢是中等的，180度的恭敬心才能最大吗？我们佛教里面从来没有案例说外向上面就能代表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的，这个道理已经说到大家可能耳朵都快起茧子了。所以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其实呢，外向上不会体现出你心里的恭敬与否，它没有直接划等号的。当然你外向的恭敬呢，一方面确实可以投射出内心的恭敬，但是如果说针对这个对境啊，就比如说上师不喜欢你这么做，或者不希望你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就要保留自身的这个内心的恭敬，而外向上面随顺呢上师希望的一种行为，或者如法的行为，或者是大众能接受的这个行为去行持，就已经足够了，就已经足够了。这就叫做行为适当啊，要保持一个行为适当，不要过激。否则的话，虽然我们天天发愿说啊，我愿我令上师生欢喜，但实际上的话，自己的真实做法可能呢，反而呢，这个传承上师并不高兴啊。这一点的话，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过失了。这是我们要把握的一个中道。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上师其实说的也是非常的客观啊，说现在从现在末法时期的一些弟子的角度来讲，你呢能观一个清净心，就是你不要说把上师观成佛了，只要你能够平时不老是觉得上师有过失啊，或者口头上不说上师的过失，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个退一万步的讲法，其实也是啊，我们有时候自己反观自心的时候，哎，确实觉得上师这句话呢也是讲得非常的贴切的啊，虽然自己不愿意承认了，但是确实很贴切。所以在这个善恭敬经啊，也是属于这个我们在这个大藏经当中啊有的啊，这个善恭敬经当中说嘛，施时有过赏，不得说旷当无也。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上师或者师父，他如果实际上有过失的话，都不能够随便说，也不能够宣讲，不能够宣讲的。何况的话，其实呢上师没有过失。这句话其实是很有讲究，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看到上师有过失，其实都是我们自心不清净的一个迷乱相而已，就是我们自己不清净的一个相。其实真正的这些具象的善知识的话，它本身是没有丝毫过失的，只是我们自己认为上师有过失，因为上师的行为自己的分别心无法理解，没有随顺自己的分别念，所以才会呢这个就是说认为上师有过失，甚至有一些呢就开始指责呀，开始口说呀，开始心里面这样去认定而不愿意改变。其实这些都是呢遮障自相去这个开悟的一些因啊。所以自己呢要通过方方面面的校正啊、理正啊，还有这些道理学习以后，你要自己要调整自心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公案。第二个公案的这个特色，它的这个特色就指的是，尤其是体现出了这个龙菩提的清净信心啊，他的这种完全清净的信心是绝对是上师呢，是这个真正的佛宗，没有丝毫的不清净的丝毫的这种沾染啊，这种纯净的这个清净心的前提之下，而呢当下可获得这个开悟成就的，这是一个特色。那么第三个公案就是，此外持名无畏舟，也就是呢智慧光尊者也曾经亲口讲述到，我也是因为拜读了第二大佛的论著后，也就是全智无畏光尊者的这个论著，相续中认为他老人家就是真佛的想法油然而生，一心一意的虔诚祈祷承蒙尊者的智慧身摄受，从而自相续中升起了自然本质。从此以后，我才开始引导数以百计的求法者，其中具精进者获得了初世间禅定，有智慧者不入分别思察的歧途，他们都真正的意识到圣义地的证悟完全依靠对上师万分的恭敬和坚定的诚信这条途径啊。这个公案呢也是极具特色的一个公案，就是说这个无畏光尊者他这个开悟的因啊，是祈祷这个全智无畏光尊者呢，而与自相续当中升起这个自然本质的。那么升起这种自然本质之后呢，他弘法利身的事业呢就非常非常的广大，而且没有任何的违缘。而我们要知道，上面的这两位尊者，就是智慧光尊者和无畏光尊者之间呢，相隔有几百年的这个差距。有几百年差距，就等于是他这个这种这个，你说我们说这个无垢光尊者算不算他的根本上师呢？当然算，因为他是依靠无垢光尊者获得成就的，所以这是真真实实的根本上师。那么但是他跟他的根本上师从某个角度来讲从未见过面，相隔有几百年之久，没有见过上师的色身，但唯一是依靠自己的祈祷，也是属于是这种上根立志的大信心者，唯一依靠这种祈祷的话而得相续中获得了这个成就，并且呢 依靠上师的这个加持力的话，他弘法利生的事业特别特别的广大，而且没有任何那个违缘，没有任何的违缘啊，并且呢，就是他的这些后传弟子啊，就是他这些后学弟子的话，据精进者呢，都获得的是初世间的禅定，意思说他这个精进者的话，他没有落到世间禅定当中，全部呢是得到的初世间的这种功德，而有智慧者的话，他也没有落到这种分别思察的歧途当中，就是他直接是得到了后面最究竟的这种圣者般若的这个智慧，而不会呢落到一种思察分别的这种境界当中。这个具智者呢，他的智慧也真正达到了啊，这个就是什么呢？真实意义吧，那就是他的智慧没有最终白费空耗，而得到了真实意义啊。你像这样的，就是对他的这个弟子啊，都有如此的这种加持力，而他们这些弟子都能够意识到什么呢？就是说，真正的意识到所谓的圣义地的证悟的话，完全是依靠对上师万分的恭敬和诚信。接下来出云，他都具有这样的这种意乐和正见，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所以这个公案的这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上堂课也提到的问题，有一些道友呢经常会这样想说啊，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上师，上师可能都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我这么一个弟子，也不知道我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也不知道呢就是有我这么一个人呢在学习上师所讲的这个法义，那么到底我能不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呢？我一个连面都没有见过一下，连上师呢给我这个稍微用经函加持一下的因缘都没有。其实的话，前面呢这堂课我也说过了，这个是不会成为任何障碍的，只要我们自相续的信心具足。因为假如说你不把上师作为庸俗想，如果说我们自己的知见具足啊，就是并不会认为说啊，上师从来没见过我，所以不可能对我有所加持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你把上师作为一个凡夫，就好像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确实呢我对你也没有什么感觉一样，这个实际上就已经完全丧失了我们经常用比喻所说的上师是天乐的那个自信，早就不是天乐了啊，这个怎么还能当天乐呢？是吧？这种想法或者这样子去认识或者认为上师就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早就不可能是一个天乐的自信。天乐的这个力量，它就是有这种啊力量，就是什么呢？只要你水气具足，天月就能够照到每一个水气里面，每一个水气当中都能够圆满现前天月的影子，这个是天月的一种功德啊。那同样的话，其实上师具足这个功德，你不是认为上师是佛吗？那么既然认为上师佛，就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相信啊，2500年前的佛陀对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依旧具有加持力的话，那么同样，上师虽然跟你没有丝毫就是没有这个因缘，还没有见过这个色身的面，但是的话他对你的加持，只要你有信心的话，通过祈祷同样会得到这个完全的这个加持力，而且不会有丝毫损减。并且的话，像这个智光尊者这样的巨大信心者的话，他是依靠几百年前的无垢光尊者的这种加持力，意智慧的加持力，而在下学当中获得证悟的啊，这样的结果都是会出现的。所以跟自己亲自呢这个啊去这个面对面的医治的话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啊。所以这个公案的特色呢是在这个方面啊，这个方面呢其实也打破了我们很多医师方面的一些顾虑啊。我们只要自己具有一个清净的信心，其实呢就是属于真正的医治上师。而且呢医治上师的含义啊，主要后面我们会讲到，主要是医治上师的义行，对吧？上师相续中的出离心，上师的慈悲心，上师的智慧，上师的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上师释出世间的所有功德，这是我们所要主要医治的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是只是在外向上面，或者说我天天去城市上师啊，或者说我只是随学上师的某一个语言或者动作呀。当然严格角度来讲，包括上师的语言和行为都要去随学，但是真实的核心问题来说，是我们要那个医治或者随学上师的义啊，上师的这个相续当中所具有的这些功德，这个是我们真正要医治的。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些关键的环节上把握上的话，所有的加持都会获得，不会比这个上师身边的眷属呢少一分一毫啊。只要自己的清心是圆满的，那么得到的这个加持呢不会比上师身边的这些眷属减少一分一毫。反过来的话，天天跟在上师身边的人，虽然说有这个好的因缘，天天能看到上师，但如果相续中没有一份恭敬的这个清净心和这个信心的话，那么一分加持都得不到啊！天天跟着上师也没有用啊，只不过又是多了一个啊这个什么素心比丘或者说提婆达多而已，没有用。所以对于这个公案的特色呢，从这个方面呢是有所体现。但它的共同点也是唯一是依靠他自己对全知升起真佛之想的这种力量 啊，加上他的虔诚祈祷，而呢获得这个证悟实相的本面的，也是啊相同点都在这里。那么最后一个公案呢，就是大意识贝若扎那流放到这个啊贾姆查荣啊这个查瓦荣地区的时候。地区期间呢，有一位年近八旬老迈啊，笼中的老人，名叫这个邦干麦破滚波。这个麦破滚波的公案啊，有一些上次不是说吗？有些那个传记当中说他已经那个时候都已经上百岁了，已经有一百多岁了啊。有一些呢是说他是八十多岁的一位老人。那么当时的话，这个中间的过程我就不复述了啊。那么上师呢将禅带系在他身上，禅杖靠在他的腰间，对他传讲了上师瑜伽修法。结果他的相续中升起了直断本来清净的真实真正密意，最后身体散为尘埃而成佛。而且呢啊，后面上师说在他的传承弟子当中呢，整整七代呢，就是七世七代弟子都是呢红身成就，这种全部都是，就是什么说，不光是如果说你真正依靠这个对上师的信心啊，不光是自己成就，而且会导致于你的后传弟子和你的弘法利生的事业广大。这一点的话，尤其就是我们的上师仁波切特别注重这一方面，就是你对自己的传承上师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你弘法利生的事业都是要靠这个缘起才能够起现的。如果对自己的上师没有信心的话，你绝对不会有弘法利生的事业，不会有这种广大的度众事业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因缘法则。所以我当时呢，这个啊，就说这个麦破滚波啊，这位这个尊者呢，他那么年纪大，这个公案的特色又在哪呢？就是不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他哪怕是一个老迈的已经老朽不堪的这个老者了，文思也没有能力了，你像当时他讲嘛，他连去西藏拜见上师都已经没办法，不是去西藏拜见上师啊，就是说他去这个上师的这个跟前啊，他去这个上师的跟前去拜见啊，自己有信心的这个上师都没有这个能力啊，身体已经衰退到这个程度，但因为性根具足，同样成就。这个公案也特别具有特色啊，就是我们如果把它推广开来的话，就比如说，即便我们烦恼再重，即便我们的更新再略，或者说就是我们自己的智慧不好，智慧不高超啊，什么这个文思的能力也不具足啊，那个或者呢就是自己现在已经年纪很大了，已经是老朽不堪了，只要你如果具足一个纯净的信心，那么就会有成就的机会。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信心的这种力量啊。这个公案的话就是特别具有特色的。这个老人的话，他之前有没有什么啊做过其他的什么法行，但他就是对贝若扎那尊者呢有这个如佛般的这个信心，当下就获得解脱了。当下就获得解脱，这个公案的这个不共点也是呢从这个角度上学了之后，我们自身会产生一种信心的啊，会有信心，就会觉得不管现在我再怎么样低劣，只要我能够好好的如法的医治上师，对上师能够产生一个清净的信心，而不是贪心啊，没有其他的这种邪分别邪见，或者经常把上师呢落到一种庸俗的平庸状态当中的这些邪分别念，我能够真正通过串习力逐渐调整的话，我临终决定会有往生的机会，肯定会有呢解脱的机会。这一点的话，从这个公案的角度来讲，特别是具有明显的就是一种加持力的，明显加持力。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有时候呢，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如果反观自己的心态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很沮丧，哎呀，觉得自己呢贪嗔痴五毒很严重啊，什么烦恼都有。但是呢换一个角度呢，看一下这些经教啊，看一下这些传记，这些传承祖师的这些功德和传记的话，又觉得自己还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不管怎么样呢，最起码那一部分具足了。哪一部分呢？就是我现在已经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具象的具有证悟境界的特别特别具象的一位善知识，这个因缘我已经有了。剩下的这个一半的问题，就是只要我不管我现在再低劣，或者我现在再没有智慧啊，什么条件好像这种特别殊胜性啊，算一个优秀的修行人呢，还不敢都算不上，都比不上。但是呢，我只要能够修集到我相续中的这份对上师的信心、恭敬心、虔诚的去祈祷，终极一生这样去修行的话，临终肯定会有解脱之机会。虽然不敢说像这位老人啊，像这个麦波广播这样当下开悟的话，最起码临终也应该会有弘法啊，会有这个成就的机会。而且呢，也可能是依靠这个因缘，自己以后乃至于后世弘法利生的事业会非常非常的广大的。 这个呢都是依靠对上师的信心而实现的啊，所以这四个公案呢很殊胜，而且它的侧重点都不相同。那如果我们把它归设起来，就换一句话来讲，就说什么呢，不管是精通三藏的班智达也好啊，不管是这个就是说是啊，这个像这个龙菩提的话，他也是要辅这个龙目菩萨的四大弟子之一，本身具有极其殊胜的功德的这样的人也好，不管是呢你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直遇到上师的本面啊，就是亲见上师容颜，即便是呢离上师很远，在色身的角度来讲离现实很远，没有见过上师也好，哪怕是呢自己是一个这个就是说老朽不堪的这种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心力的这种老人也好，只要你具足一个信心，那么都会有呢解脱的机会啊。所以这些方面分析起来以后呢，对我们末法时期的修行人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鼓舞性，我们自己呢应该要把握住啊。这个道理了知的话，修行一生修行的方向应该是能定位的，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平时的修法应该以什么为主要，应该侧重在哪个方面呢，好好去串习，这个方向性应该就很明确了，而且呢心里会有一种踏实感，我只要修这个法，临终的时候是很有把握能够获得解脱的，还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说呢，所有的九乘次第的法门当中，再找不到比这一上师瑜伽更殊胜的深道了啊，再不用解释了，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虽然呢把它命名为家行，实际上一切正行道的究竟要诀就是它，这句话的话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虽然一方面呢把这个上师瑜伽安立为是前行的这个第五个不共加行的修法，但实际上它就是正行的修法，正行的修法就是依靠祈祷上师来呢最终获得开悟的，就是正行道的这个究竟要诀的。所以呢啊，如果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始终如一的将上师瑜伽作为修行的核心，即使没有其他任何其他的修行也可以啊。当然对这句话的话，上师也是讲到了要善于呢了解他的密意啊，要知道华智仁波切这样去宣讲用这种表达方式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啊这个上师瑜伽就完全可以取代所有的修法，我就不其他修法都不用修，而是主要是强调上师瑜伽的重要性的这个角度呢来用如此的语言来表示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诚心诚意尽心尽力的去修上师瑜伽，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所以这一段我也是呢这个尽量的啊，就是自己能够理解得到的讲得到的地方呢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如理如法的宣说。那么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啊这个劲儿往一处使啊，终归的话心里面要明白上师瑜伽的重要性。那么在整个修习过程当中啊，其实我再换过来再说的话，我们前面的修法里面早就已经融入了上师瑜伽的修法。比如说在最开始在修皈依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修的观修的是皈依境，但是这个皈依的这个本尊就是啊莲花生大师的话，他的本体是自己的根本上师，对吧？那么形象的话是莲师，然后呢他是一种皈依境，就是重楼式的这种方式来观修的。那么在我们修到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啊，虽然说这个菩提心呢它也是有这个啊上师三宝来作为自己的对境，其实这个上师三宝的总集呢也是不离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见。那么再往后面修到百字明的时候，我们主要观想的是这个把三十一切诸佛菩萨本尊空行呢全部是归于这个金刚萨埵的一本尊来进行修习。但是呢这个那段的内容里面啊，在那个引导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后面华智仁波切呢就讲究的一个的话是这个修法当中啊，百字明的这个修法当中，一个方面就是要特别注重的这个发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金刚萨埵本尊实际上是自己大恩根本上师的本体，这一点一定要掌握，否则呢不相合于这个修法的本身，也是讲到这问题。其实上的话你在修这个百字明的时候没有离开过上师瑜伽的修行啊，也同样呢是把它作为自己的根本上师来做祈祷的。那么啊，这是呢这个百字明的。那这个积累曼茶罗的这个集资的方法的话也是同样，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用这个曼茶罗在修，不管是修三身也好修七堆也好，你所供养的这个殊胜的三宝对境都是呢大恩根本上师的总集体，这一点呢是不会远离这个知见的。包括后面的这个上供下供的素斋花斋等等啊，这些供养的话其实也都没有远离过自己的根本上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供养自己的根本上师的话，所获得的啊集资进账的这个力量呢是最强大的，这一些知见的话应该要具足。那么同样呢就是到后面啊，最后面呢我们这个上师瑜伽的本身也是如此，本身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修啊这个源自 身这个根本上是来进行修习祈祷的话，他的功德性也是讲到这个问题。而且呢，就是以前我也跟大家交流过，包括对有一些修习净土法门的，修习净土法门的道友的话，你们不要觉得纠结说啊，那我现在学了上师瑜伽以后，那我还要不要祈祷阿弥陀佛呢？其实我们在藏传净土法里面啊，乔美仁波切就曾经说过这个话，你如果认为呢，这个阿弥陀佛跟所有的这个百部本尊都是别别他体的关系，跟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呢也是别别他体的关系的话，那说明这个净土的法门的要诀你还没有掌握，这 就说明文思都还没闻好呢，你自己都没有掌握住观要，然后呢自己认为呢他们都是分开的啊，祈祷了这个就没有祈祷那个，祈祷那个的话这个又给丢掉了，这种想法呢其实都是自己的分别心啊，这个就是说的一种这种念头啊，这样的一种不好的或者说不合理的念头。我们在多次各个的经教当中，各个的这个法义的这个交流当中，反复强调，修任何一个法呢，所有的你的这个观想的这个对境都是不离大恩根本上师的本体的，这个教言呢应该在心里面应该是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了，所以平时在实际的这个生活修行当中去运用的时候呢，要学会要去用它，要学会用它，即便是你是这个比如说你修的是单纯的这个净土法，那么你就是靠这个净土法门啊念佛往生，就修这个法没问题，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所念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本体跟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是无二无别的，上师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上师，有这样的一种无二无边的见解去修持，你还是专修一个念佛往生法门，没有离开这个修法，但是呢同样的话其实你也同样获得了这种上师瑜伽的这个加持力，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呢这是呢我们这两堂课主要呢就是宣讲了一个上师瑜伽的重要性啊，这一点呢，也希望道友们反复的思维，再再的在心里面意念啊，然后在心里面升起这种定解，然后剩下的问题的话，就是自己平时好好的，就是上师也强调嘛，要有一种稳固的心。今天修这个法，明天修那个法，你永远是没办法成就的。如果说你20年前修的是这个法，20年后还修的是这个法的话，你这个人绝对有解脱的机会。所以我们要一个稳定的心啊。这两堂课呢，学了这个重要性之后，大家可能都觉得上。瑜伽特别的重要，特别殊胜，而且我们后面不是最后那句话华真波切还说嘛，虽然把它命名为加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正行道的究竟要诀，对吧？那么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呢，修了一段时间，不要呢后面又有一个什么因缘现前之后，又把这个上师瑜伽彻底丢掉了，或者就认为哎呀还有一个比这个更殊胜的法又出现了，然后又开始修别的法，其实你这种变化无常性的话，20年以后你不一定呢修行会有什么好的这个成果啊。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一方面的话要重视呢上师瑜伽的重要性，另外一个方面还要讲究一些窍诀，就是前面菩提心里面所讲的84000法门归于一个坐垫上面去修行的窍诀，要把这个观要掌握的话，其实这个人的修行是很圆满的，剩下的问题就是你长期的持之以恒的稳定的一种心态呢，坚持他20年修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啊！这个肯定是对自己的临命中乃至于呢今生后世都会有呢极大的利益，是这个道理啊。下面呢，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迦热巴尼陀内尼比迦南潘谢将杰格那吉瓦隆彻巴伊这别则里咒啊咒啊小文殊师利有门之不现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他恨如是最深处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印，唯愿速得金刚智。阿弥陀佛，大家再见。